弟兄姐妹平安，很快新年要到了哈，那个蛇年要来了，但是龙年要过去了哈。那么我不知道你们过的新年的龙年过得怎么样，但是你可以跟隔壁的人说蛇年会更好。我们每次呢新年都会盼望更好的来临，那么怎么更好呢？当我们知道神子说话说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他必然会丰丰富富的来赐福给我们， Amen。 那么我们华人呢往往有一个传统传说，说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很注重红色，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华人说年是一个年兽，这个年兽呢最怕就是红色，所以呢每次在年要过的时候，那么这个龙呢都会出来把孩子啊还是人吃掉。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他们就会放鞭炮，然后在他的这个门楣上呢就贴了这个窗帘啊，红色的春联啊，然后他们会写了一些很好的字来说哇新年会很好啊，当然会穿红衣，然后吃好吃的哈。那么有一点就是每到新年年初一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出去拜年。拜什么年呢？就跟隔壁人说哇恭喜你没有被年吃到，没有被这个龙吃掉哈。那么蛇年来了哈，其实我们谈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其实跟犹太人的新年也是蛮像的。犹太人新年的时候叫逾越节啊，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刻，也是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很奇妙的，在十字架，在我们谈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逾越节，为什么耶稣会在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呢？那么当我们想的时候，我们思考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哦，他们在新年的时候，他们都会宰一头羊，那个是头生的羊，一岁的羊，他会把这个羊献给他们的上帝。当他们献给他们的上帝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取了这个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楣上，那么这个 血就代表了他们一年过来他们承认自己的不完美，他们的罪。当他们献祭给神的时候，神看到了门楣上的血的时候，他就赦免他们。那就代表这个羊羔的血呢遮盖了个这个家的时候呢，这个家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会把在新年的时候这么做？因为他们要纪念他们的这一位神。而在当我们谈十字架，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为了那个的代罪的羔羊啊，跟隔壁人说代罪羔羊。代罪羔羊代表了人不完美的时候，他成为了那一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他的牺牲是完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一个我们的系列里面谈到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一个主题，这主题就是说到从怀疑者到信徒。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怀疑，我们做每件事情还是到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怀疑。那么当今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人他一直都在怀疑这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 当他怀疑的时候，这个人是谁呢？他是百夫长。百夫长是罗马的一个统帅，他一般他可以带领100个人，他才可以称为百夫长。那么这个百夫长呢，其实 当时他执行一个任务，他带领了一些的兵丁在十字，他把那些犯人钉在十字架上。那可是呢，这个百夫长呢，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到了很多不平常的事情。那么他跟一些的士兵就说了一些话， 这里说到看守耶稣的百夫长和士兵看见地震及所发生的一切，都很什么？很害怕。他们很害怕。他说：“哇，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是什么让他说出这句话？又是什么让他很害怕？是不是因为他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还是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又听见了什么？啊，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过这个路程。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他整个的路程就好像百夫长，他带着耶稣一直走，一直走。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百夫长，他到底看到什么呢？他听到什么呢？当我们读一些的经文的时候，我盼望你思考，你把自己想象你是这位百夫长。当你想，如果我是他，我是看到什么？我听见什么？我想什么？那么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在27章里面说到，这个士兵在那一天呢，他们把耶稣带到总督府里面，开始折磨耶稣。百夫长跟着一群的士兵，把耶稣押到总督府。在总督府呢，他叫了全营的士兵都聚在耶稣的周围，然后呢，他们剥下耶稣的衣服，替他披上了一株朱红色的长袍，用锦鸡编成冠冕戴在他的头上。锦鸡是很多一只一只尖尖的，你可以想到，当锦鸡戴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那些尖尖的刺到他的头的时候，那个时刻一滴一滴的血从他的头流下来，那个刺痛当戴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那士兵呢，有一个士兵拿了一个苇杆放在他的右手，然后他就取笑耶稣说，戏弄耶稣说，犹太人的王啊，万岁，然后向他吐唾沫，拿过苇杆打他的头。那么如果你是这一位百夫长，你看到这一切，你会怎么样呢？其实他们戏弄了，就脱去他的袍子，给他穿上原来的衣服，准备把他押出钉十字架。可能百夫长和这边的士兵，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在那个时刻，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听到，也知道，在传说中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而在那个时候，哇，这个王能够在他管辖的范围里面让他们折磨，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耀，就好像因为他是罗马士兵，当他折磨一个犹太的王的时候，这是犹太人的王，这在我们的管辖里面，他都在我的权势里面，那是多么可以说讽刺，但是他又觉得那么的荣耀。我想当你读接下来经文的时候，你开始在想，你是那个百夫长，你把他押出去带他出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士兵还是不停地在戏弄耶稣。他们怎么戏弄耶稣呢？士兵给耶稣喝掺了谷胆汁的酒，他尝了一口不肯喝，当然呢，很难喝嘛，有谁喜欢喝不好喝的东西呢？而在那个时候，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想那个时候钉一根一根的钉在耶稣的手，那是非常痛的一件事情。在钉的时候，他们还抽签分他的衣服，然后在他头顶上呢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一个罪状，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要钉这个牌子在耶稣的头后面？你想想为什么？因为他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看其他的犯人都没有，但是唯有耶稣他们这样做。 他们生怕别人都不知道，他们要大家知道，你们看，你们犹太人的王都在我们的手上。他们戏弄耶稣，在代表也羞辱了很多的当时的犹太人，而且耶稣的跟随者。他说你们所跟随的王这个时候啊，就在我们的手上。我想当你如果 你被折磨，如果你被送上了这个苦胆的酒，你尝了一口，你的心情怎么样？你突然间被身边的士兵衣服剥走了，然后再取笑你，你不没有穿衣服，然后他们在戏弄你，你又会如何？我们看到因那个士兵们哈，这个百夫长他们成功了，吸取路边到处的人的注目，很多人就关注这位耶稣，都看出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们开始议论，开始说出这个，开始论断，他们嘲笑耶稣，他们说你这声称把圣殿拆毁又在三天内重建的人啊，救救你自己吧，救救自己吧，你要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想一想，如果你是耶稣，在那刻时刻你所得到的，之前你行过很多的神迹，之前你救了很多的人，之前你身边很多人都跟随你，要封你做他们的王，可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一刻全部都 离弃他了，他身边没有一个人，而开始这些曾经跟随他的人呢，他们也开始摇摇的头说，你救救你自己吧，你救救自己吧，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连祭司长、律法的教师和长老也嘲讽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要是以色列的王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吧，我们就信他。我们人很尊崇英雄，我们很尊崇，哇，这个人英雄是很有力量的，如果他是我们的王，他必定能够从十字架证明他可以脱离罗马人如何把他钉在十字架的这个时刻。所以在那个时刻，可是他们在嘲笑耶稣，他们在讽刺耶稣，你不是说你是王吗？如果是，我就信，如果你下来我就信。就好像很多人说，真的有神吗？如果这个有神，神现给我看，我就相信。因为你要看你才信。我告诉你哦，如果神真的显现在你的面前啊，你可能会吓死，因为你不知道。有时候有的人说啊，我要听神的声音，神跟我说话。当你在听神的声音，突然间神跟你说啊，可能 Angeline 在祷告，神啊，我要听你的声音。突然间神跟他说 Angeline， 哇，那是怎么样的心情？神很奇妙的，他很有智慧的，很有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沟通，可是他不会因为别人说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就相信。就好像法利赛人说，你可以做个魔术给我们看啊，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吗？如果你在我面前行个神迹，我就相信你。可是耶稣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他往往看到有需要的时候他才会做。好，我们看到耶稣这里说什么呢？第44节，甚至跟他一同被钉十字架上的强盗也这样嘲笑他，嘲笑他。我想当耶稣被嘲笑，被一群的人在关注，在戏弄他的时候，那个百夫长 他是怎么样的心情。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了一幕，那个百夫长的心情，他觉得很开心，他觉得我做对了，他觉得我做这件事情那么多人都我可以把这个所谓犹太人的王在戏弄，他感觉很不一样，因为他就在耶稣的旁边了。可是正当他觉得没有错的时候，在那一刻突然间他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他所不敢相信的，那个声音就是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他就好比今天你被人侮辱，你被人戏弄，你心里面那股 怒气，你是如何的想要以牙还牙，还是你心里面如何的去咒诅，虽然你口没说出来，可是当那个时候耶稣却说出了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这个不是平常人所做的。也就这个时候，这个百夫长看到，这是谁？为什么他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那个时候呢，正是下午三点钟，也就是其实下午三点，从正午到三点三个小时，应该是太阳最热的时候。可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间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在笼罩整个大地的时刻，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令这个百夫长觉得很不自在。他说，这个是什么时刻？为什么天突然间暗？不单止天暗，突然间地震，整个地方在震动。而在那个时候，耶稣大声的呼喊，他说，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嘎达尼，伊利伊利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呢？你为什么离弃我呢？你知道吗？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句话哦，只有在这个时候耶稣第一次讲了。前面你都看到耶稣称他的这位上帝为天父，他从来都说我的天父，我的天父。可在这个时刻突然间第一次耶稣说我的上帝，那就好比在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就说，为什么你离弃我呢？为什么他很大声的呼喊？因为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刻是他跟这位天父离开的分别的三个小时。这个时刻是他从来没有试过那么孤独的时刻。这个时刻一直以来他每次都跟他天父在一起，可是突然间他经历到无比的痛苦，因为他在承担着所有人的罪在他的身上。你要明白为什么离弃他呢？为什么上帝离弃他呢？因为圣洁的上帝不能够允许罪，所以罪使到耶稣与天父这位上帝隔绝了。那么罪从哪里来呢？罪就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承担在他的身上。就好比刚才我说的，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要把这个羔羊献祭，献祭是因为他们的罪，一年一次把这个羔羊献祭的时候，在这个时刻耶稣就好像那带罪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的，就好像这个羔羊要被宰杀的时候，他要死了，他要离开了。可是在死的时刻，他还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身边有两个罪犯，一个罪犯在责怪他，你不是嘲笑他，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救救自己吧。可是另外一个罪犯呢，他却说， 你同样受刑，难道不怕上帝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但这个人没有犯过罪。他随即恳求耶稣说，耶稣啊，当你来执政掌王权的时候，请你记得我。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耶稣说什么？好，大家说，耶稣说什么？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了。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百夫长就在旁边，他在看着一个罪犯在讽刺耶稣，可是另一个罪犯在说，耶稣在对另外一个罪犯说，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了。耶稣给了一个很安慰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死的时候，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去乐园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会去哪里呢？乐园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提到乐园是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伤痛，没有罪恶的一个美好的地方。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百夫长他在想，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再回来那个场景，当时黑暗笼罩着大地，地震，地在震动，而在那个时候，圣殿里的幔子从中间裂成了两半。我们要知道，圣殿其实离开这个十字架不远，只有大约600米到1000米，一公里。如果从圣殿呢走到十字架呢，就只有差不多15分钟的路途。可在那个时刻，这里说到幔子裂开两半，只有祭司，只有每年只有一次，大祭司能够进到这个幔子，幔子的背后就是至圣所，只有祭司能够进去，然后带着这个羔羊的血献祭给神。而在这个时刻，幔子裂开了。我相信那个时候，幔子裂开的时候，大祭司都慌了。然后他们就传出来说，哇，幔子裂开了，幔子裂开了。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呢？从圣殿，一直他们跑出来，幔子裂开了。而那个时候百夫长就在十字架旁边，他看着那个圣殿，他看着圣殿有人跑出来，他看见祭司跑出来，他们在呼喊，幔子裂开了，幔子裂开了。而很多人都开始很害怕。那个时候百夫长他说，耶稣说这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耶稣就断气了。百夫长在这个时候见到这个情形呢，便说，这人却是义人。好，来考大家一个问题，百夫长一共讲了几句话？一句话？两句话？讲一句话的举手，讲两句话的举手，要举高点。你注意到他讲了两句话，一个是开始的时候他说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对吗？然后他这里说，这人却是义人。你看到百夫长对耶稣的认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他发现到这个耶稣真的是义人，因为他不是犯人，因为他是无辜的，所以他说这个真的是义人。他心里面开始害怕，开始慌，因为他冤枉了这位耶稣，因为他把一个无辜的人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个层面，当他看到天黑了，地震了，超自然的现象，而看到 在圣殿的那个祭司开始说这个幔子裂开了，而那个时候他对耶稣有第二个层次的认识，他说了，这正是神的儿子。他从一个怀疑到他完全的幸福，他真是神的儿子。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经过怀疑的时刻，可是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听见了什么？你所看到的有时候不代表是真实的，可是也不代表它不存在的。那就好比当他百夫长看到了，他听见了，在那个时刻他完全的幸福的时候，这里谈到了乐园。虽然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是乐园，可是在那个时刻他开始也明白，因为耶稣跟那个罪犯说，今天你要跟我去乐园了。那么今天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哦，谁告诉我这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举手。啊，有一个，他一定在池塘抓过鱼的，还是在河边抓过鱼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昆虫哈，它只有在稻田啊、小溪啊的地方才会找到的，还是荷塘。然后我小的时候有时候顽皮就会去找，然后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我抓到，我看到，我捞鱼的时候抓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昆虫。然后后来我在思考的时候，慢慢我明白，哦，原来它很会吃蚊虫的，蚊子是最怕它的。一年呢，它可以吃三千个蚊子的幼虫。那么可是呢，它这种很有益的这种昆虫哦，它今年呢，我们看到它越来越少了。为什么越来越少呢？因为哦，都在我们的饭桌里面。在中国我不知道有谁吃过啊，很美味啊，如果谁吃过跟我讲，我没吃过。但是我知道呢，越来越少了，因为听说很难找到啊，也很难抓到。那么这个叫水菜呢是很特别的一个昆虫，它虽然很有益处，但是它也越来越少。那么有一天呢，我讲一个比喻哦，有一天这个水菜它开一个灵魂研讨会啊，他们开始研究，他说，哎，到底死了有没有灵魂，到底死了我们去哪里啊。然后呢，你知道水菜的生命力蛮长的哦，他们从年幼长大呢，到一般要三年到八年，一般他们都是死的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讨论的时候，他说死了去哪里啊？所以他们就投票选一个要死的最老的那个咯啊。他说你要死的时候呢，你记得要回来跟我们报信，告诉我们说死了还有灵魂。然后他说你要告诉我们说你死了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呢，那个最老的说，好吧好吧，我一定守约。结果呢，他真的死了。你知道水菜死的时候呢，他一般都在水菜是在 水里面生存的生活的。他死的时候呢，他就会要死的时候，他就从水爬上来，爬到陆地，他爬到陆地的时候呢，他会在那边等待，等到死。可是他死的时候呢，他会变成什么呢？他会变成蜻蜓哦。原来水菜就是蜻蜓的幼虫，当他在等待那个变化蜕变脱皮的过程之中呢，他会慢慢的脱皮，然后从他的背部呢慢慢的会伸出翅膀，然后开始可以动哦，原来开始可以飞了。我们看到啊，在那个时候的蜻蜓啊，有听过蜻蜓点水没有？我相信呢，那个蜻蜓啊，它不停的点水，它不停的那个老水菜啊，它想回到去告诉他们说，这个世界其实很美的，这个世界哇，原来不同的世界，它飞到处见到不同的生物，然后呢，可是它却不会游泳，蜻蜓却不能够再变回水菜。他却不能够走到水菜的世界里面。然后那些水菜开会，他说那个老水菜又失言了，说好回来又不回来。然后呢，他们继续开会哦， 他们要推选谁最老啊，你去。他们每年开会呢都很失望的结论，结果就是这个世界是没有灵魂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另外一个世界的，死了就死了。我告诉你，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死了有乐园，你相信吗？从怀疑啊，如果你怀疑你会去哪里呢？可是如果你相信，你就知道你去了乐园了。可是很可悲哦，很可悲，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都不相信。圣经有句话哦，这句话说，上帝说，那爱我的遵守我话语的，我以慈爱待他直到千代。那爱我又遵守我话语的，我必以慈爱待他直到千代。也就是说，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不单止给我们一个乐园，他也以慈爱要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我们一代一代都必然承受神所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他必以慈爱待我们。我记得在大约百多两百年前，在中国福建福州大复兴，有很多的福州人啊信主哦。我这里有谁是福州人？你要感谢你的上一代哦，因为当时大复兴的时候，然后大也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很多来到了马来西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其实马来西亚的福州人、福建人啊，他们就是因为经过了那次的大复兴，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听见什么，他们看见的，他们听见的，因为从他的父亲传给他们，他们认识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我感谢主哈，这个是我跟我的太太哈，当我们基督教的家庭，我在想我的孩子看到什么，他们听到什么，当他们成长的过程，我们教导什么，我们说过什么，从 这些年的带领，我们看到我们夫妻如何带领他们信耶稣，带领他们认识上帝的国。在过去有的日子，我的岳父岳母跟我们一起住，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听见什么，感谢神，他们也一起的相信耶稣。当我在想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有一天可能我们不同的时间离开，但是我知道我们都会在乐园，我们都会在一个美好的地方。今天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的家人看到你什么，听到你什么？在新的一年，你回去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生存很好的团聚，你是否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他们看见了，让他们听见了，原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往往很多时候存有很多的怀疑，我们很多的不明白，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充满了疑惑，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死后去哪里。但是他们恐惧的时候，因为没有人去过，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回来，他的先人没有突然间回来告诉他在哪里。如果他回来，你怕不怕？可能有的人说最好不要看到他，不要看到鬼。但是你看到这里说到人因为怕，他们以不同的修炼业报和超度，希望脱离地狱的枷锁。人死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就是地狱，一个就是我所说的乐园。 那个地狱，可是我们中国华人传统常常都会想到我们死了要在阴间相见，所以在七月的鬼节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烧很多的钱，有没有啊，给我们的先人来拜他们，因为他们想象他们没有人拜很惨的，他们在地狱是很惨的，怕我们当中没有亲人哦，是在地狱的，而是在乐园的。这里说的，我有谁看过啊《破地狱》这个电影？很不错的一个电影，很好的一个电影。这个是讲到道教相信人死了一定要超度，他们相信九层的地狱，当超度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脱离那地狱之苦，得到安息。而超度的过程里面有讲过一个句话，我们很有印象的，他说死人需要超度，活人更需要超度。他形容人活在这个世界其实就像人间的地狱，很多人活得很苦，很多人觉得这个世界很苦，甚至有的人希望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说我们要超度，我们做什么呢？什么才是有真正意义的事情呢？耶稣说信得永生，一个人相信会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不是说乐园，不是说天堂，永生是与神同在的意思。跟隔壁人说与神同在，也说当你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刻，你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过犯，你接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在那一个时刻神就饶恕了你，你就可以跟上帝重新的建立一个新的关系，那个时刻就叫做永生。其实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的，他不需要我们做多少的好事，做好事很自然的，跟隔壁人说做好事很自然的，只要你信耶稣，你发自内心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去做的，只要你顺服神听神的话，你如何活出爱你就会去做好事的。所以这里说上帝耶稣说信得永生，当我们再次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会去到乐园。最美好的事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是因为是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活得苦不苦啊？什么时候不苦啊？当你认识这位耶稣，那一个时刻开始，你身旁又多了一个，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跟他祷告，上帝我需要你，他给你力量。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在祷告，他给你帮助，他是你的帮助，他是你的牧者。你跟你的家人开始活出爱，你创造一个爱的家庭，直到有一天你们一家人也去到那个 乐园。信耶稣好不好？我真的盼望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啊，回到我们的新年的时候，团圆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句话，我们的家人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听见什么，他们从你的身上看到什么，他们从你的身上听见什么。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在离开的时候，如果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我等下邀请你们可以来到前面，我希望可以为你们祷告，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认识这位耶稣，每一个人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喜乐，只有平安，因为大家在天家里面，我们在这里相见，在天家也相见。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要对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你如何的献上自己，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开始，在这新的一年，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不一样的人。我祷告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成为一个你的门徒，我们都能够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做美好的见证人。他们听到什么，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流出馨香的活气，他们馨香的香气，他们的身上都带有美好的见证，他们的身上都活出爱，去鼓励安慰身边每一个需要的人。父啊，我感谢你，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